正念之道九，第83页第19行，注释继续解释，他安住于观受为受、观心为心、观法为法这一段，在这里重复使用受、心、法等字的理由，可以依照上述身念处理重复使用身字的理由来理解。有三种受，即乐受、苦受与不苦不乐受。可能有人会问说，应当如何观照受呢？应当观乐受是苦，因为事实上他们是苦的。应当观苦受如次，因为他们会带来困扰。应当观不苦不乐受为无常，因为他们不能自主、不能独立等等。因此佛陀说，能观乐受为苦，即观苦受如次，离苦乐之中合，能观为无常者，必能如实了之，即即然地行道。书超解释说，能观乐受为苦，意思是能以智慧之眼见到乐受变异的本质，以及他们一生起后就立刻坏灭，因此乐受是苦。即观苦受如次，意思是能见到苦受带来损害，刺穿入骨，以及难以驱除。中和是指不苦不乐受是宁静的，因为它不像苦受与乐受那样凸显，以及它具有安和的本质。这三种受都是无常的，因为它们升起之后立刻坏灭，它们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而且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能够如此观照的人，就能如实了知，即然行道。再者，应当观照一切的受都是苦，因为世尊曾经说，凡所有受皆是苦。因为所有的受都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也应当依照中部小方等经中法师阿罗汉比丘尼对她以前的丈夫皮舍区所说的话来解释。鲜有皮舍区，乐受存在的时候是乐的，转变的时候是苦的；苦受存在的时候是苦的，转变的时候是乐的。知道不苦不乐受存在的时候是乐的，不知道它存在的时候是苦的。对于受，也应当依照前面说过的无常等七种随观来观照。一、无常随观，应当观照受是无常的，而不是常的，因为受升起之后就立即坏灭。二、苦随观，应当观照受是苦的，而不是乐的，因为它受到不断生灭的逼迫。三、无我随观，应当观照受是无我的，而不是我，因为在受当中没有恒常的实体存在。四、厌离随观，观照受为无常、苦、无我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你就会厌离受，而不会喜爱受，这称为厌离随观。五、离欲随观，一再地观照受为无常、苦、无我，就能暂时舍离对受的贪欲，这称为离欲随观。六、即灭随观，观照受为无常、苦、无我达到相当的程度时，就能暂时去除烦恼，这称为即灭随观。七、舍遣随观，如此观照能使你舍弃受而不执取受，并且使你的心倾向于涅槃，这称为舍遣随观。对于心，也应当依照无常、苦、无我等七种随观来观照，依照所缘增上、俱生、地、业、果、为作及其他这些分类法来观照，以及依照本经后面会谈到的有贪欲的心等方式来观照。心与法都必须缘取所缘才能升起，例如缘取颜色作为所缘之后，眼门心路过程中的心与法才能升起， 因此你可以依照所缘来观照心与法。如果想观照眼门心路过程，首先你必须照见眼镜色及有分心。眼镜色是眼门，有分心是意门。能够同时照见这两门之后，再注意一群色聚的颜色。当那颜色同时撞击这两门的时候，眼门心路过程就会升起。那时你就能观照眼门心路过程的明法为无常、苦、无我。眼门心路过程每一个心事刹那中的事就是心，与事同时升起的心所就是法。因此你就能同时修行心念处与法念处。修行到明业处的时候，你就能清楚地如此照见。在本经中，当我们讲到心念处与法念处的时候，会再加以解释。对于法，必须依照处等自相、无常等共相以及空法及无我的本质来观照，也必须依照无常、苦、无我等七种随观，以及本经将谈到的哪些存在、哪些不存在等分类法来观照。如果在禅修者的身这个世间里，贪欲及忧恼已经被根除的话，那么在他的受心法的世间里，贪欲及忧恼也同样已被根除。这是就出世间圣道灭除烦恼的情况而说的。再者，已经依照不同类型的人不同的念处来解释烦恼的根除，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如此解释表示在某一个目标中根除烦恼，意味着在其余目标中也根除了烦恼。苏超解释说，因此不适合再度谈论烦恼的根除，因为当烦恼被根除时，他们并不是分别地在各个目标中被根除。例如，并不是先根除了属于身的烦恼，然后才逐一地根除属于受、心等的烦恼，而是当烦恼在一个目标中被根除时，在其他所有目标中的烦恼也全部都被根除。这是由于出世间圣道的力量所致。只有那些可能在未来升起的烦恼才能在证悟圣道时被根除，至于过去的烦恼及现在正在升起的烦恼，他们是无法被去除的。圣道使烦恼的原因枯竭而根除烦恼，被如此根除的烦恼是潜伏性的烦恼。虽然书抄上说这些是未来的烦恼，事实上他们未必真的是未来的烦恼，因为真正未来的烦恼必须肯定会在未来的时候以生住灭的状态出现。然而这些潜伏性的烦恼只是有升起的可能性而已，未必真的会升起。如果圣道没有升起的话，他们就还有可能在未来升起。如果圣道升起的话，圣道会灭除他们，使他们无法升起，因此称他们为潜伏性的烦恼。在道心升起的那一刹那，根除一个目标中的烦恼，事实上就是根除了所有目标中的烦恼。精确地说，烦恼是被圣道所灭除的，这就是出世间圣道的力量。在稍加解释如下，如果你已经能观照究竟明色法及他们的因，当你正在观照明法或色法为无常、苦、无我时，你可能会证悟涅槃。如果你在观照色法为无我的时候证悟涅槃，那时你的圣道不止灭除了会依靠色法而升起的烦恼，同时也灭除了会依靠明法而升起的烦恼。同样的道理，如果你在观照受为无常、苦或无我的时候证悟涅槃，那时你的圣道不止灭除了会依靠受而升起的烦恼，同时也灭除了会依靠身心法而升起的烦恼。观照心或法为无常、苦或无我而证悟涅槃的情况，可以同理类推。 某一个人根除烦恼的方式未必与另一个人的方式相同，提到不同类型的人是为了指出关照不同的目标而有不同的根除烦恼之法。上面所说的是出世间圣道根除烦恼的情况，接着我要解释世间圣道去除烦恼的力量。世间圣道只能暂时去除烦恼而已，还不能彻底地根除烦恼，可以借着持守戒律及修行禅定而暂时去除烦恼，因为戒行与禅定能够暂时削弱烦恼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他们现在不升起，他们却仍然潜藏在名色相续流当中，一旦因缘条件和合，他们就会升起。举个譬喻来说明，假设这里有一棵尚未结果的芒果树，尽管现在树上还没有芒果，但是将来有一天它会生出芒果。我们可以说芒果树有生出芒果的潜在能力。同样的，你的名色相续流就好比是芒果树，潜伏性的烦恼就好比是生出芒果的潜在能力，未来的烦恼就好比是芒果。虽然现在这些潜伏性烦恼还没有以生住灭的形态显现出来，但是只要他们还没有被圣道灭除，将来他们仍然可能会由于对各种目标的不如理作意而升起，借着世间修行而在身方面暂时降伏的烦恼，在受等其他方面并不被降伏。即使有时候当贪欲及忧恼在身的方面被降伏，而且也没有在受心等其他方面升起，我们仍然不应该说由于禅修有效地去除它们，所以在其他目标中已经没有了贪欲及忧恼。因此在受心等其他目标中再度谈到去除贪欲及忧恼是可以的。基于这个理由，佛陀在谈到每一种念处的时候都会再度提到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由此可知，世间八圣道分不像出世间八圣道分那样有力，这两种八圣道分的力量相差悬殊。第八十九页，身念处。上面所说的是大念处经的总说部分，接着我要详细地讲解身念处的修行方法。首先要谈到安般念。甲，安般念。经文：诸比丘，比丘如何安住于观身为身呢？在此，诸比丘，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盘腿而坐，保持身体正直，安立正念在自己面前。他正念地吸气，正念地呼气。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就像善巧的车床师或他的学徒，当他做长弯的时候，他了知我做长弯；当他做短弯的时候，他了知我做短弯。同样的，当比丘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平静气息的身形而呼气。讲解：这是佛陀就安般念修行方法所做的开示。 这段开示主要是教导正得禅那的方法。经文中在此这两个字是指在佛陀的教法中，这两个字排除了佛教以外的宗教，因为其他宗教不像佛教这样彻底地教导安般念的修行方法，这样的方法只能在佛教里找到。经上也说在此有沙门，其他教法里没有沙门。比丘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这句经文显示禅修者培育正念的适当处所。一般而言，在尚未开始修行之前，禅修者的心已经长时间住在声色等欲乐目标，不喜欢进入禅修的道路，因为他的心不习惯活在没有欲乐的环境里，就像用野生的小牛来拉车一样，他会跑到道路之外去。之前他的心时常接触及取乐于各种欲乐目标，例如好看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美味的食物及快乐的社会生活，但现在并没有电影、音乐等来取悦他的眼睛、耳朵等，因此他的心有如一只被人从水中拿出来放在干燥地面上的鱼，痛苦地乱跳及渴望回去水中。呼吸对他那渴望欲乐的心来说，就有如干燥的地面一般，实在太枯燥无味了。于是在禅坐时，他不专注于气息，反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回顾过去所享受的欲乐，或想象未来将获得的欲乐。然而这只是在浪费时间，根本无助于心的培育。为了克服这坏习惯，他必须不断地将散乱的心引导回来，尽量长久地专注于呼吸，以培育专注呼吸的新习惯。这就像牧牛者想驯服喝野生母牛奶长大的小野牛时所做的事，他带领那头小牛离开母牛，将它绑在一根牢固深埋的柱子上，小牛会跳来跳去想要逃脱，但是当它发现无法跑掉的时候，就会依靠那根柱子而蹲伏或躺卧。同样地，禅修者想要驯服长时间喝声色等目标美味饮料的难调之心，他引导心离开声色等目标，进入森林、树下或空地，用正念之绳将心绑在呼吸这个念处目标上，他的心也会跳来跳去。当他得不到长期贯取的目标，并且发现无法挣脱正念之绳而跑掉的时候，最后他会依靠那个目标而以进行定或安止定坐下或躺卧。因此古代的注释者说，就像想驯服野生小牛的人会将它绑在牢固深埋的木桩，同样地，禅修者应将自己的心牢牢地绑在其禅修的目标上。如此，这样的处所适合禅修者。所以说这句话显示禅修者培育正念的适当处所，如果不远离聚落，则很难成就安般念法门。因为对禅定来说，声音好比是尖刺一样。相反地，在聚落以外的地方，禅修者很容易就能掌握禅修的法门。因此世尊指出适合禅修的处所，而说前往森林、树下或空地。佛陀就像一位精通于选择建筑地点的大师，因为他为禅修者指出适合修行的处所。一个善于选择建筑地点的大师看了一块适合建筑城镇之地，从各方面详细考虑之后，他建议说就在这里建立城镇。城镇建设完成之后，他受到皇家高度的推崇。同样地，佛陀从各方面详细考虑适合禅修者修行的处所之后，他建议就在这里修行此业处。 当禅修者循序渐进地证得阿罗汉果之后，他就以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佛陀的感谢与赞叹：世尊确实是无上正觉者，如此世尊受到高度的推崇。比丘好比是豹，像豹一样，比丘独自住在森林里，克服爱欲等障碍，达成目标。正如一头豹王躲藏在森林、草丛、灌木丛或山林里，捕捉水牛、麋鹿、山猪及其他野兽。同样的，比丘致力于禅修，逐一地证悟四道与四果。因此古代的注释者说，正如豹埋伏山林捕捉野兽，正觉者之子亦然，洞察敏锐，进入于山林之中精勤修行，在那里证悟圣果，殊胜至上。虽然现在大家所住的地方不是森林，也不是树下，而且有许多禅修者住在一起，但是如果你能够不在意其他人的存在，放下一切万缘，而只觉知自己禅修的目标，那么这里对你而言就像是空地一样。更何况大众共修有助于激发精进心，而促使禅修得到更快速的进展。保持身体正直是指保持背部的每一节脊椎骨端正，节节平正地相接，伸直腰正。静坐的时候如果能保持上身正直，就不会有背痛的毛病发生。佛陀建议这样的坐姿，因为这是最稳定与舒服的姿势，有助于保持心平静与提高警觉性。因此对于禅修而言，这是最好的姿势。安立正念在自己面前是指将心引导到禅修应当专注的目标，并且将心固定在那里。如果修行安般念，你应当将正念安住在呼吸；如果修行四界分别观，你应当将正念安住在四界的特相。他正念的吸气，正念的呼气，是指他在呼吸的时候不舍弃正念，这是很重要的。正念的意思是铭记不忘，如果你能铭记经过鼻孔下端或人中的呼吸，持续不忘失，正念就会越来越强。正念强的时候，定力就会提升，当定力提升到相当程度的时候，你会见到呼吸变成禅相。如果能持续稳定地专注于禅相，你就能证得初禅乃至第四禅。如何才能正念地吸气，正念地呼气呢？佛陀在经文中教导说，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长是指吸气时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呼气长是指呼气时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吸气与呼气长是指吸气与呼气时都各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当他吸气与呼气时都各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他的心中升起修行的强烈意愿。由于意愿，他吸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由于意愿，他呼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由于意愿，他吸气与呼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当他由于意愿的缘故呼吸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时，喜悦在他心中升起。由于喜悦，他吸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由于喜悦，他呼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由于喜悦，他吸气与呼气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对修行禅定而言，升起喜悦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喜悦，你的定力就不能持续进步。喜悦何时才会升起呢？如果能够去除调局与散乱，持续不断地专注于常的维系呼吸， 如此就能提升定力，喜悦也自然会在你心中升起。接着，当他由于喜悦的缘故，呼吸的时间长，而且气息变得更维系时，他的心离开长的呼吸而专注于禅相，建立起稳固的舍心。呼吸短时的解释与禅修方法可以同理类推，这是透过了知呼吸长短而持续专注于呼吸，直到禅相出现的情况。下一段经文是：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意思是，他以如此的想法训练自己，吸气的时候，我应当知道明了整个吸气过程里开始、中间、结尾的气息；呼气的时候，我应当知道明了整个呼气过程里开始、中间、结尾的气息。如此，他以清明的心知道明了呼吸的全息。在这里，大家不要误解说觉知全息的时候要默念开始、中间、结尾。事实上，在觉知全息的时候不需要如此默念，只需要知道经过同一点上从头到尾的呼吸气息就够了。对于呼吸的气息稀薄分散的比丘而言，他只能清楚地知道与专注于开始的气息，而不能知道与专注于中间与结尾的气息。另一位比丘只能清楚地知道与专注于中间的气息，而不能知道与专注于开始与结尾的气息。第三位比丘只能清楚地知道与专注于结尾的气息，而不能知道与专注于开始与中间的气息。第四位比丘能够清楚地知道与专注于开始、中间与结尾这三个阶段的气息，没有任何困难。为了指出修行此法门应当依循第四位比丘的例子，所以佛陀说，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他如此训练，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由于修行此法门最初的方法除了吸气与呼气之外不需要再做其他事情，所以说吸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长，呼气长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长，吸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吸气短，呼气短的时候他了知我呼气短。然后他必须致力于提起更清楚的觉知等，所以说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吸气，我应当觉知气息的全身而呼气。